第九个方面，城濮起义。说整个花严经的这个奥旨啊，不是凡夫的情诗说能够略知一二的，唯有诸佛菩萨的智眼亲证，诸佛菩萨亲证了这个十玄六相，要犹如娑婆若海，就是大智慧海，因此就要成菩提。菩提在这里特指智慧。我们通过任何一个法门的修行，必须进入大智慧。我在第一座的时候告诉大家说，这个文殊菩萨是七佛之师，所有的法门当中，般若为眼目，我们一个佛教徒怎么可以没有智慧呢？没有智慧就容易僵化的教条的住在相上去理解佛教，僵化教条住在相上去理解佛教，面对千差万别的世界和芸芸众生，你就行不通了。因此必须要获得智慧，获得智慧以后，不要认为自己有智慧。如果你认为自己有智慧，认为自己开悟了，你就是天下第一大笨人。因为为什么这样说呢？六祖慧能在《法宝坛经》里说，智者为愚者说法。智和愚是两个相对立的面。如果我们到了西方极乐世界，我们到了东方琉璃世界，我们和诸佛菩萨坐在一起，还有智和愚吗？就没有智和愚的区别了。因此有智慧的人和开悟的人，不要自视自己有智慧，自视自己开悟了。或者打一个简单的比喻，我们磨刀的，我们家里用的菜刀，它永远是在石头上磨，它不会在豆腐上磨，因为豆腐上是把刀磨不快的。智慧的用处在哪里？按照大六百卷般若经的说法，智慧有三个方面我们应当研修。第一，文字智慧。我们看的所有的佛经都是用文字记载的，我们讲经说法如果没有概念没有逻辑，那怎么讲经说法呢？所以说文字是智慧，尤其是中国的古文字包含了大量的天地人的信息，你认的字越多，读的书越多，你获得的信息量就越大。尤其是圣贤书，尤其是佛经，智慧从哪里来？从深入经藏来，这绝对不是虚说。因为我们人间所有的思想教育都不会超出佛经的范畴。佛是一切智者。智慧的第二个方面叫观照般若。日本人见了面以后，阿里亚多古扎伊玛斯，谢谢你，请多多关照。这是大白话，多多关照。我们以为说呀，哎，你多给我端杯咖啡，给我拿个毛巾，为我服务，就叫多多关照。这个关照啊，是每一个人把自己关照好，不是叫别人把你关心好。关照自己，关照自己。但是我们有一个先天的优势，眼睛没有长在膝盖上，我们的眼睛长在脑袋上，我们往外看 一眨眼一瞬目就看得很清楚，哦，这是男的啊，这是女的，这是有钱人，这是穷人，我们看得明明白白。我们把两个眼睛一闭，往里头一看，黑漆漆一片，啥也看不见。不过你不要绝望，你把眼睛一闭，发现里头是黑的，那就叫见性。虽然里头是黑的，你能够知道黑，说明你呀，还是蛮有本领的，还知道里头是黑的。如果你连里头是黑的都不知道，那麻烦就大了。那你要么就是目变识，要么就是花岗岩。往内观照，在这一点上，儒家、道家和佛家是相通的。世间成功的人都是相通的，他会回光返照，而回光返照是一种功夫。你看到世间上很多顽劣的人，很多恶人，他永远不会回光返照，因为他的良心被一层层的土覆盖，就是嗔恚的那个嗔字被层层的土覆盖，他无那个佛性不能放光，他的良心无法发现。而薄弱智慧的第三个方面，本来应该把嘴挂在墙上，因为实相薄弱不能用嘴去说，只能够用心去证。当你说实相薄弱的时候，在自性上已经有了法的挂碍了，已经有了法尘了。因此实相薄弱为智者亲证，而不再嘴说了。我在三薄弱的后面又给大家加了一个，叫什么呢？方便薄弱。我们修行的种种智慧，在度众生的时候，都要变成我们生命的一种能力，建庙、造塔、讲经说法，把不讲理的人讲明白，让芸芸众生能够破迷显悟，这就是一种本领。如果你看到这个孩子很难教育，讲不明白，你就不管他了，那这不是一个好父母。那一个好的父母，那你就一定要把他讲明白，把他教育明白，哎，用种种的教育的方法和手段。成老菩提不是自我受用，成菩提的唯一的价值在于度众生，拿现在少男少女们的话说，在于与人分享，分享成果。如果说我证了菩提了，我住在山里头，我住在洞里头，我证了菩提了，我法喜充满，这个禅悦充满，我自己美得很，那你开不开悟，你成不成佛，和我们有什么关系呀？因为你这个莲花就是插在瓶子里头的，没有长在污泥当中啊。所以说成菩提的价值在于普度众生啊，最后入涅槃。入涅槃让我想到有两句话必须给大家做一个交代。大乘佛教里头说，烦恼即菩提，生死即涅槃。在众生的一边，烦恼就是烦恼啊，菩提就是菩提，怎么叫烦恼即菩提呢？我们大家呀，要用自己甚深的悟性打开自己的心结，烦恼菩提都是性空的，烦恼无定向，菩提也没有定向，就像海里头起的浪一样，泉水是波，泉波是水，这就是烦恼即菩提的道理。只是说在佛菩萨的身上演变为讲经说法，普度众生，利益众生，在众生的身上演变为自私自利、自我膨胀，仅此而已。体性是一个，运用有两般，它的体是一个，但是呢，它的运用有两般。 在运用上有了区别。那什么，为什么说叫生死即涅槃呢？生死和涅槃体性是一个，显象有两般，手心手背。生死涅槃是手心和手背。如果在这里，在这个地方透过去了，那正如诸佛菩萨所说的，无烦恼可断，无菩提可证，无生死可了，也无涅槃可证。这是一个非常高的境界，是大乘佛教诸佛菩萨的境界。我们虽然不能够做到，但是我们要知道我们最高的修行的指标，然后再了解涅槃三相和涅槃四德。涅槃的三相分别是有余涅槃，我们已经证到了内心寥寥分明、如如不动的真如佛性，但是父母给的这个四大五蕴的假合之身还在，这个就叫有余涅槃。释迦牟尼佛讲经四十九年，说法三百余会，活了81岁，在毗婆罗双树间右胁而卧，那个叫无余涅槃，就是他的报身和他的法身合而为一了，那个就叫无余涅槃。所作一半，不留后有。为什么不留后有？大家想一想，父母给的我们这个血肉之躯是一个臭皮囊。那个老子他很聪明啊，他说无有大患，唯吾有身，无若无身，何患之有。那我们底下对佛教没有信心的人说，哎呀法师，那你不是在讲台上劝人死吗？你炒股炒赔了，你跳楼了，那叫死。一个人悟了道了，那叫不死，叫死而不死。王阳明讲的更彻底，他才活了54岁，他的学生带有调侃和讽刺的说师父，你都了悟了道了，你怎么还会死啊？王阳明说呀，死而不亡为寿，我死了但是我没有亡，那个叫寿。这个不亡里头又包含了两个微妙的意思。第一个不亡是说我立德、立功、立言，我虽然才活了54岁，我死了天下的人可以继承我的思想，我没有死，我的生命是薪火相续的。第二个的意思和佛教就靠得很近很深，我的命我做主，我脱了冬天的衣服，我穿上了夏天的衣服，我到外面走了，我去哪里你不知道，我自己知道我去哪里，那个就叫死而不亡为寿。佛门里头叫了生脱死的人。了生脱死的人怎么能叫死呢？一个人关监狱被人关进去了，那叫关监狱。一个人要闭关自己走进去，那叫闭关，虽然那个房子大小都差不多。因此和事发是不可以同日而语的。第三个涅槃是华严经和大乘佛教的最高境界，正涅槃而不住涅槃，证到了涅槃的体性，不生不灭，不垢不净，不增不减。但是面对芸芸众生，还要讲经说法，还要普度众生，假戏真做。哎，所谓重来打鼓弄琵琶，虚实相逢两会家，即指一场歌舞罢，门前一旧夕阳霞。你搭台我就唱戏，这一曲唱完了什么都没有，留下的是什么？留下的是你的觉悟。你回到家里头以后，该吃饭穿吃饭，该吃饭吃饭，该穿衣穿衣。但是我要告诉你， 听经闻法以后的穿衣吃饭和没有听经闻法以前的穿衣吃饭怎么样？不一样。开了窍的人和没有开窍的人不一样。佛法就是用来开窍的。古人说我们的心啊，像那个莲菜藕，有九个窍，你喜欢一个东西，那个窍就被堵住一个。那我们今天讲经说法，就是拿筷子把你那个窍一个一个给你通开，让你那个九个窍都透气，并没有换你的脑袋，也没有换你的衣服。可是芸芸众生啊，他不明了佛法呀，他经常是换头换衣服，他不换心。哎，百年来东信西信，东怨西怨，百般所求，哎，换头换面不换心，反而成了假的了。而听经闻法就是开我们的九窍。这十个方面是法藏法师讲《华严经释字章》的十个纲要。哎，明了这个纲要之后呢，我们再来这个详细的把这个名缘起第一呀，给大家做一个这个条分缕析，让我们大家呢更加明了。